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上能够在这里打开你的话语，谢谢你十班的弟兄姐妹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学两首难度相当高的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享受啊这些诗歌。但是如果人死就如灯灭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空。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永远，永永远远。我们的确盼望在这里的所有的福音朋友都能在思考这一个永远，让他们知道他们永远的永远他们会在哪里。主，我们把今天所要交通的话语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今天早上我要讲一个主题叫做生死活福。你要拣选什么？生死，用这个。生死活福，哇，很大声。你要拣选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因为这几句话呢，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是摩西这一位神的仆人所说的。我们在世上，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们都要做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有一些拣选呢是我们做不来的，有一些拣选呢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什么拣选，什么选择是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思考一下吧。我想我是中国人，或者我是一个印度人，这是我拣选不了，是不是？感谢主，我是中国人，我觉得神特别爱中国人，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啊？我不能够拣选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还是一个富有的家。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He was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就是说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银的汤匙在他口里，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出生在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家。这是我们拣选不来的，我们出生在什么地方就出生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事情我们拣选不了的呢？我们拣选不了我们是生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在这里的人都出生在20世纪，但是是跨进了21世纪。如果我们是出生在16世纪、15世纪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情形又怎样呢？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但是我们不能拣选这一个，我们出生在20世纪，我们就要照做这20世纪给我们的环境去生活。但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拣选得到的。我今天起来我要吃什么早餐，我可以选择。我今天起来我要穿什么衣服，我可以选择。姐妹可能有时候头痛一点，是不是要选穿哪一条衣服要想很长的时间啊，弟兄简单一点，诗班更简单了，他们今天唱歌他们就只有一定的衣服哈。有些选择好像我们拣选的时候好像并不是有什么轻重的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很多时候做了那些选择之后后果的确是很长远的。今天澳洲有很多人喝了几杯酒之后觉得他们还可以驾车，他们就上了车，就打开他们的车就开始驾了，结果不单单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也可能撞死其他的人。他们做的选择呢本来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的轻重的关系，但是却能够带来死亡，甚至伤害到别人的生命。所以
选择生死活福，当摩西把这个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确要思考一下该怎样做怎样的选择。但是当我们读生命记摩西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发觉摩西用几句话，他说我是呼天唤地的要你们来做这个选择。生死活福不是很简单吗？当然我们人都要选择生命，我们都要选择被祝福，为什么需要他呼天唤地的来做这样的呼召呢？等一下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明白。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婚礼啊，感谢主，我也见到罗秀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哪里。在这个婚礼里面，有两个人也做了一个选择，他们选择什么呢？他们选择他们要一生一世的爱对方，一生一世的跟对方在一起，直到永远。但是这两个人他们做这个决定是多长的时间来做决定呢？他们在三天或者四天里面就做了这个决定。本来两个人住在两个不同的国家，见面了之后两三天里面就做了这个决定，说他们要一生一世的跟对方在一起来守这个婚约。但是当这个婚礼的日期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点不安了。哇，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对的决定还是错的决定？他们开始觉得哎呀，有很多疑惑，有很多不安定的一个心在他们里面搅扰他们。感谢主，这两个人最后呢，他们决定要依靠主，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认识主。其中一个那位姐妹，她其实是很年轻的姐妹，但是她在两个星期前在受浸的时候，她经历到主特别对她的帮助，主帮助她克服了一些难处，主也给她一个经历，让她可以知道说主是她可以信靠的主。因为这一个经历，让他把所有的疑惑都愿意放下来，完完全全的信靠主。所以感谢主，他们欢欢喜喜的在昨天的婚宴里面结成夫妻，他们也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说他们是在很欢喜能够在一起。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以前我也见过一对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怕过拖从来没有单独的在一起过，但是两个人在个别不同时间祷告的时候，跟年长的弟兄姐妹交通过后，他们觉得他们是主要把他们带在一起的。所以在就这样子，他们借着祷告，他们就结成夫妻了。当时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根本一点疑惑也没有，因为我们认识这一对年轻人，知道他们是相当爱主，也在服侍主的两个年轻人。所以他们如果知道是主带领他们的话，没有人可以插手，因为是主把他们带在一起，他们做了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要主的选择。好吧，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然后我们继续再谈生命记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到二十节，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 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起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起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啊，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活，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历列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众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而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活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立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说这句话的人是摩西。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有三段的40年，他的头40年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他有很好的教育，他可以享受很好的食物，很好的环境让他长大。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出来帮助他的同住的人以色列人，结果却被他们拒绝，他只能够逃亡到旷野去。后来他又在旷野活了40年，他在40年里面他的雄心大志都不见了，都忘记了。我们知道摩西也写了诗篇90篇，他在诗篇90篇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另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当他到了80岁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来到人的生命的尽头，但却不知道神就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神要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任务，神要他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带他们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区。摩西听从了神，虽然说当时他根本没有什么信心，但是神在奇迹中向他显现，神也借着神迹奇事让他知道他是神，埃及全地的一切的偶像都不是他的敌手。最后摩西的确了带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到了旷野去，要到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里面去。很可惜的，以色列民他们不相信神，他们看见迦南地的那些人好像吉人，他们看起来好像闸门那样，12个探子进去了，带了坏消息回来，除了加勒和耶稣亚。结果他们在旷野要绕了40年的时间，本来很快就可以进去了，他们却花了40年时间到了这一个地方。摩西当时是120岁，他又到了第3个40年的末期，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已经到了他要走的
人生的尽头的那一刻，他已经带了那一代人20岁以上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除了耶稣亚和加勒，20岁以上离开埃及地的那些年轻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里。现在他又面对新一代的人，又来到迦南美地的边缘，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够过去，因为他曾经在神面前得罪了神，神不让他过去。面对这么多的人，男女老人年轻人，最老的可能就是只有59岁吧，但是他们都是在那里面对这一个选择。怪不得摩西要用这句话说，我呼天唤地的，我呼天的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今日将把生死活福臣民摆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摩西不给他们一个叫他们拣选，其实是要鼓励他们，叫他们要拣选生命。为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那你说这些人会不会听他的话？拣选好的，拒绝坏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尝试。你告诉一个小孩子，这里有冰淇淋，这里有一个藤条，你拣选哪一个？每一个小孩子说，我当然拣选冰淇淋了，或者蛋糕了，或者好吃的东西了，不是藤条，打了会痛。但是偏偏的很多人有了一个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做了很不明智的选择。我们就从伊甸园开始看，就看到了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神告诉人说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园中的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哪一天就必定死。园中有另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当然神把这两棵树放在园子的当中，那就是要人在这两棵树里面做一个选择。神不是造我们像一个机械人那样，就把一些方程式、一些 formula 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说神所讲的一切我都要听啊，我要吃生命树，我不可以吃变分别善恶树，是不是这样子？没有，神是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去拣选吃哪一棵树的果子，除了其他树上的果子。但是人受骗了，人要像神那样，人要单独靠自己不靠神，所以他们拣选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的那一天真的就死吗？是了，他们吃的那一天的确是死了，不是肉体上的死，而是灵魂上的死。他们跟神之间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隔膜，他们犯了罪，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永远就不能够在神面前再立足了，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神要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把人再挽回过来。诺亚方舟，当诺亚在建造方舟的人一定会很多人在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可能经过50到100年的时间来建这个方舟，诺亚就有机会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就要来， 你们要警醒，跟着我一起进方舟吧。但是有没有人听他的话？有没有人做这个选择说啊，我要听诺亚的话，跟他一起进去？看了、啊、这么多动物一堆一堆的都进去了，我们也跟着进去吧。没有一个人听诺亚的话进了方舟而得救，除了诺亚的一家八口。为什么这些人不听他的话呢？不做这一个明智的选择呢？很奇怪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听见摩西的这些话说，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活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立列典章。这一个选择就是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些人却不能够拣选这样好的事情吗？今天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听见了这样好的呼召他们就拣选了，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不信有神，他们不信有真的有一位神造了天地万物。既然不信有神，怎么能够信他有一个儿子是为他们死的呢？也有人相信有神，但是他们拒绝了圣经里面向我们所预言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也拒绝了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救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喜欢现今的世界，他们想享受这一个世界的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有鸭子在我们当中，他们不愿意接受神向他们所说的话。在这里摩西继续对他们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活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拣选生命，因为我们人的生命，他要他们拣选生命是神的生命，因为他接着说，他就是神，是你的生命。我们人的生命是一个虚空的生命。刚才摩西自己在诗篇九十篇说，人的生命一生是劳苦愁烦，很苦，有各种不同的苦。以前我在小时候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因为有不同的华人，不同的方言，在各种不同的地区，所以当他们有电视剧的时候，通常在一个电视剧里面，他们会讲不同的方言，有潮州话，有福建话，有广东话，有国语，也有马来文，有时候有一点印度也有。所以你看这些那些电视剧的时候，你会懂得多几句是不同的方言的话。有一个老人，他常常讲这一句话，当很多人跟他埋怨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的苦处的时候，他常常会这样讲，他说利可不阿可，什么意思？你的苦没我的苦，你上海人都听得出来了。这是一句闽南话，利靠不阿靠。这人的确有很多很多的苦，是不是？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的苦比别人的苦。有老婆的，有丈夫的，有丈夫和老婆的苦；没老婆的，没丈夫也有没丈夫没老婆的苦，是不是？有一种苦还叫做说不出来的苦。 这个苦在心中的说不出来，是不是？这就是人的生命，不单单苦，而且是短暂。我们的人的生命好像草，好像花，早上看起来好像还很茂盛的，还好很漂亮的，到了傍晚就凋落了，就死了。我们的人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命也是一个虚空的生命啊。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传道》，是叫他一直说虚空的虚空，日光底下都是虚空，有钱是虚空，没钱也是虚空，有智慧是虚空，没智慧也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就是人的生命。怪不得摩西要呼天唤地的叫以色列人，叫他们拣选生命，不是活自己老旧的生命，而是新的生命，神的生命，要他们爱神，要他们专靠他，要他们听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能够从神那里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就看见神借着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但是神告诉我们有一个救法。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新约的罗马书，第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就灵命死了，最后他们活了虽然很长很长的时间，几百年的时间，到最后也是死了。你去看创世纪，这个人活了几百年死了，这个人活了几百年又死了，他们每一个都死了，除了当然我们知道以诺与神同行，他没有见死地，神就把他提走了。但是其他的人一个借助一个都死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就好像画了一个结局的一个大记号，就停在那里。但是刚才我们弟兄也说了，人是不向灯灭，死后还有一个永生，永永远远的在地狱里面，还是永永远远的在天堂里面与神同在。地狱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不是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地狱最可怕的地方是神不在哪里。没有神的地方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摩西说，我要呼天唤地的向你们陈明生死活福，叫你们拣选生命。这里的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永远的生命，永远不死的生命，永远享受平安喜乐的生命，永远与神同在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主耶稣付了很大的代价为你付出来的，为你成就的。我们都犯了罪，我相信这里坐坐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敢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我们每一个人犯了罪之后，我们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神的赦免，我们根本不能够在神面前立足。但是神凭着什么来赦免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流血就不得赦免，是有一个人为我们流了血，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记得当比拉多把主耶稣和巴拿巴带到众人的面前的时候，叫他们也做一个选择，今天我要放一个犯人给你们，你们要拣选谁呢？这个叫做犹太人的王的耶稣，还是这一个巴拿巴？这个巴拿巴是谁呢？是一个强盗，是一个杀人犯。耶稣是谁呢？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七千人。耶稣曾经让死人复活，把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还能够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这个主耶稣叫一个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走路，这个主耶稣能够让眼瞎的人能够看见。你们拣选哪一个呢？巴拿巴，释放巴拿巴。耶稣呢？怎么办？定死他。这些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把一个没有罪的人，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一生30多岁一个罪都没有犯过，他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却说定死他。那我今天告诉你，这位他们定死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你流血，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你们的这一个耶稣。你们今天是要拒绝他呢，还是要接受他？今天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陈明生死活福，我要你们拣选主耶稣，拣选生命，你们愿不愿意？很简单，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要遵行他的命令，你们就要靠着他而活你一生的生活。不管是逆境，不管是好的环境，你都要跟随他。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都要认定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要跟着他。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肯来接受主耶稣？因为他们不明白神怎样能够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还能够继续的照顾帮助他们。他们看到有些人残废，生出来就残废，但他们好像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公，神会这么不公平让他们活这样的生命。曾经有一个人叫 Malcolm Muggeridge， 他在伦敦的一个地方讲道过后，他就邀请所有人到前面来，让人都可以发言问他问题，他就尽他的能力来回答他们。当中有一个小孩子，残废的小孩子坐着轮椅，他挣扎着要问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身上很畸形，就说话说也很困难，所以 Malcolm 就叫大家安静，他说叫小朋友说你慢慢的说，我们有很多时间，你慢慢的说，我们要听你讲。但是小朋友就说，你说神是一个爱的神。 Malcolm 说是的，这个爱的神怎么招我这样的一个人呢？ Malcolm 就回答说，如果你不是这样有一个有这么多难处的一个人，你今天晚上会来这里听我讲道吗？那小孩子想了一会说，是的，我可能不会过来。你讲的对。然后 Malcolm 就再把福音传给他听，就问他说，你说是不是神让你有这个机会听到福音，而在他之前要让你过一个艰苦的生活，但是今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你有机会得到永生，你说这不是更好的事吗？小孩子想了一会说，可能是，可能是。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清楚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要你今天就想一下，你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说，我今天去逛街，我今天去买东西，我今天去睡懒觉，我不想起来，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选择了要到教会来，要听基督徒有什么话对你说。如果是你的情形是这样的话，我的确盼望你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决定，就听摩西的话，听我的话，要拣选生命，要接受神借着主耶稣流血为你成就的救赎，来信靠他，来爱他，来跟从他。如果过后你眼里有更多的问题想问我，关于这一个得救和拣选生命的事，我盼望你能够来找我，来看我。好，我今天要讲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就结束。主耶稣，我们把在座的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主啊，求你自己活生生的把生死活福摆明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很多时候他们的眼睛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主啊，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的看见你在他们面前向他们陈示的生命。主啊，让他们接受你，让他们愿意来信靠跟随你。主啊，帮助他们。我也把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说我们信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挣扎。主啊，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为什么摩西要向以色列人说这么重的话。主啊，他是知道生命的尽头，这些话都是最重要的话。主啊，请帮助我们也能愿意听从，让我们的确专心地来爱你，来跟从你，来侍奉你。主，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阿们。